四月是儿童节，我们儿童真快乐的啦。
我还记得吗？现场演唱，
好像我想一下，哇，这几十年没有唱过。什么十月四日儿童节，我们儿童最快乐。门前青草绿茵茵，树上鲜花红又白。大家好，欢迎收听宪政乐音中，我是立法委员吴宗宪。不是唱屋顶的吴宗宪，各位儿童还有曾经是儿童的大哥大姐们，大家儿童节快乐！
委员竟然说大哥大姐
啊，不然呢？
委员自己现在是大哥大姐、
没有，这是尊称呐、大哥大姐啊，对啊，每一位都是大哥啊，
心里都还有赤子之心。
当然啊，
委员自己现在距离孩提时代多久？
你想要被告吗？没有啦，这個。还好啦，有一段时间了啦、对啊，还蛮久的。不会啦，仅仅说孩提时代哦、现在也是还蛮快乐，像孩提时代 啊。
是吗？当立法员当得很快乐，
每天都可以过得很快乐、对啊，当然不快乐的时间也是有啦，很闷啊，压力大啊、这个地方工作就是这样啦、以前那个时代的功课比较没有那么辛苦、那么重。对啊，然后因为以前我住的地方也不是那么都市，所以我家后门打开就是稻田。对啊，很方便，然后就是过去，然后以前大概就是如果种水稻的时候有水的时候，就是去抓水里面的那些
泥鳅。
没有，那个没有那个那个稻田里面比较多是青蛙。泥鳅好像我在有一些淤泥的地方有、但是在稻田里面我好像没有在那边抓过泥鳅。但是有一些虫啊，但我都不知道那个正确的学名叫什么。小时候叫它剪刀虫啊，因为它的那个尾巴会。
青虫、不是剪刀。
不是水里面的，活在水里面
的。这个真的我。
然后抓青蛙啊那些的。听起来是不是像上个世纪的事情的？
没有什么补习班，就下了课就。
没有啊，哪有补习。
就玩。
就玩，对啊。小时候是下了课就是玩啊。然后。也没有什么玩具类的东西，玩具不多啦、大概就是能够抓什么就玩什么啦，哎呀、
都是大自然，
对啊，抓蜻蜓、抓蝴蝶什么之类的，这样听起来好像很古老的感觉，
对啊，别有一番风味。
因为是刚好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就不是很都市，所以才会这样。
委员之前是住在哪里？
我住在桃园，但是那个地方因为刚好不是那种比较主要的开发区、所以。后门打开，它就是稻田。对啊。
那现在有再回老家看看，觉得有跟以前差很多吗？
但整个都不一样啊，整个全部都变了。对啊，因为我小时候，我爸爸是警察。我爸爸做了10年的警察，所以那时候我住在的是警察宿舍。那个，所以后门打开就是那个稻田。那警察宿舍是一层楼而已。然后有个前院后院这样子。对啊。在现在那个大概都是租一些那种文创团体了，有一些如果没拆掉，他们就是一些驻村艺术家那一种住在里面，对啊，
也都改造的蛮漂亮的。
我以前小时候住的那地方最近拆掉了，对啊，他但是没有拆掉之前，其实那一整排就是很特别，就是都只有一层楼，然后斜屋顶啊，就是那样子。然后小时候很常玩一个就是。抓那个金龟子，然后绑条线这样子在遛金龟子。我跟你讲，你听起来是像天方夜谭，对不对？但是
听说，
但是我跟你讲，大概是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小时候我们吃那个西瓜嘛，然后那个西瓜皮吃完西瓜皮就把它放在那个墙上，然后就有那个金龟子，有那种绿色金龟子，或是那种上面一点一点那种。金龟子又飞来，然后飞来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吃那个西瓜汁，然后我们就把它抓起来。有时候一个西瓜皮在那边可以抓到七八只，然后抓来之后呢，我们就拿那个妈妈缝衣服那个毛线绑它的脚，然后它会飞嘛，就这样子溜，然后这样飞，对啊。但这个在我们那个时候是一个很长的事情啊，
有点像生物版放风筝。
其实在这个时代叫做虐待动物。
对，其实我刚刚不想这么说。
可是以前不懂，以前小朋友都玩这个。对啊，因为你说像小时候 会去抓青蛙，然后青蛙抓到之后绑条线这边钓水蛇一样，都是这在这个时代觉得是虐待动物，但那个时代其实 是大家小朋友都玩那个东西啊。我印象中小时候儿童节好像是到大一点之后会有什么交换礼物，哦，但是在以前的话大概就是发一些糖果给大家吃，就这样，然后教唱那个儿童节的歌啊，
对对对，
都是这样啊，对啊。就是四月四儿童节，我们儿童真快乐，对吧？
我还记得吗？哦、
这我
现场演唱，
我没有这一趴，
忘了吧？
学校没有这一趴，
对，我也没有听过。
好像我想一下，哇，这几十年没有唱过。什么四月四日儿童节，我们儿童最快乐。门前青草绿莹莹，树上鲜花红又白。爸爸妈妈。双手拍，说是春光明媚好时节，对不对？有这首歌，对不对？
真的有这首歌，
这是我小学的时候唱。
找到了，
对，真的有这首歌，
真的有。我帮委员
大家如果好奇，可以去听。
哇，哎、欸，从配乐就听起来有很有时代感，对不对？
配乐就可以知道有
对，
非常有年代感。
这个音质
没有，这个是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因为它是从 LP 唱片转录，所以会速度会有一点拖。
哎、
嗯，
对，委员好像也很懂这些音乐
爱玩
之类、
嗯。你看我唱了，对不对？
很精准，
很精准，很精准，我们认证过了。
这歌有没有版权啊？
不好意思，
不会不会，
我切掉
著作权吗？嗯，著作可能已经逾越著作权保护时效了。对啊，对，应该已经过了，应该已经过了，对，
还好，我们委员很懂法律，
是
绝对不会
有任何的灰色地带，
对对对对，
好，好，
那
哎，
没有，这叫合理使用，
对，没错，
对，
帮大家法律科普一下，
对，没错没错，这我们这种短暂的少数的秒数，嗯，这是合理使用，嗯，对，
我们绝对
不用担心
侵犯到别人的，
当然啊，免得被告。
没错，
如果说儿童时候大概是所有能玩的，你都想到你就会去玩了、啊嗯，对啊。但是现在有一些东西可能就现在在这边讲的儿童不宜嘛、啊，就是因为虐待动物的，
啊、
因为
这里是合家观赏哦，
不是？对对对，因为以前是这样嘛，你也不懂那个是不对的行为，
是
嗯、但现在你回过头一想，就觉得、欸、其实不应该这么做，但那个时候觉得有趣啊，嗯、有趣很好玩，这样对啊。但是就是也不太好啦，这个其实伤害到小动物小昆虫啊，那那个时候就是这个东西好玩嘛，对啊，
对，随着时代进步也现在动物保护这些观念也比较，
对啊啊，然后另外就是说如果有玩具大家就玩那个橡皮筋，会玩这个吗？
橡皮筋
可以玩啊，
怎么玩？
橡皮筋就是
弄那个枪，
是跳绳吧，就是甩那个，
不，如果讲个残忍一点的橡皮筋玩法，就是一样是吃西瓜，要吃那种荔枝龙眼丢在那裡，然后就会有苍蝇来。
一样的西瓜，
对啊，苍蝇来你就拿橡皮筋打它、啊，看谁打得比较多只啊。
对啊，多常吃西瓜，
因为那个毕竟是比较容易取得的东西啊。
小时候有特别喜欢吃什么吗？什么零食或？
小时候应该是。什么都爱吃吧，应该没有不爱吃的吧。
只要是零食都爱吃。
我妈就跟我讲说，哦，她就跟我讲说，她就说我小时候很爱吃啊，好、嗯，然后她说我有一次因为没有家里面没有东西可以吃，就我把牙膏泡水来喝啊，因为甜甜凉凉的很好喝啊，然后我妈就很生气，把她臭骂一顿。
因为小时候没有这么多饮料，
你也没有钱买啊、嗯，所以就把那个牙膏，因为以前牙膏就。现在也是嘛，甜甜的，然后凉凉的，然后就泡水就。
还有不同什么水蜜桃、葡萄。
没有没有，以前就只有一个，以前叫什么黑人牙膏吧？
对，黑人。最有名的、
啊。对，然后现在还有没有黑人牙膏？不知道。
有啊有啊，但他改名字。
叫白人嘛，因为那时候是。
不是
好来，
好来，他改名字。
好来，
他们好像有一点。
因为他们涉及种族歧视，他们说那个黑人牙膏涉及种族歧视，所以。后来改名字了。
对，
那我小时候就是黑人牙膏，然后因为真的啊，那泡水来喝还蛮好喝。
我们这边不提 倡哦，
对，不提倡，
不提倡，
这个不行，这个不能学啊，这个喝对身体不好，
要注意一下，就是吃进去什么东西
啊，就是说太爱吃了，太爱吃了，对。
我们听说那个委员好像喜欢那种钢弹啊，还是无敌铁金刚？
那个是长大之后才有的东西，小时候是只有卡通可以看。
什么卡通啊？
就是无敌铁金刚啊，然后宇宙战舰啊这种卡通。嗯、然后钢弹是在大一点以后才有，对吧、啊？
就是大家应该可以透过画面看到委员的办公室里面有好多
公仔的、
公仔、机器人模型。
我跟你讲，这就是成人玩具，你知道吗？不是想，你不要乱想。这成人玩具是因为这些价格是真的大人才买得起，因为那一只都要五六千、七八千块。小朋友，你小时候不可能玩得起这种东西。对啊。
之后我们再开一集介绍委员的办公室，
而且我相信委员的收藏绝对不止这些，
对，可能之后
很多
下一角
很多，对对对，
后面的空格
版，对对对对，
然后再
开
箱，
这么多空格都是在等待委员，
没有，那个是要放书的啦，
哦、
不要误会了，对，因为我的书还
我不相信，
真的啦，我的书还没搬过来、啊。对于儿童的投资，都不是大傻币。对于儿童的投资，应该是把它等价于对公共建设的投资。因为公共建设的投资通常不是在现在看得到，或是你的任内看得到。像一个总统两任八年，你一个大型的公共建设八年内可能还不会完工，甚至还没有开始看到它的效益。好像譬如说十大建设、哦、民国六七十年的十大建设，它的高速公路可能是在民国八十年以后大家才发现，哦，原来没有它不行。但在那个之前，大家私人的轿车不多，所以很多人都说高速公路是盖给有钱人用的，但在现在其实什么人都需要用它，所以公共建设它可能是为了未来二十年或三十年。那对于小孩子一样也是，你对于小孩子的任何政策，包括对于孕妇的政策、新生儿的政策，对于小孩子就学啦，还有他的一些保护的政策，其实都是为了未来三十年。因为一个国家的 GDP 它一定是跟人口成正比，所以你人口数越少的国家，基本上它的 GDP 通常不就是低嘛。大国它 GDP 一定高，这是没有办法，一定是这个样子。所以当这个国家开始少子化出现的时候，其实就要很小心，这个国力会渐渐会衰落。所以要鼓励人家敢生啊，还有那个小孩子出生之后他的存活率，还有他出生之后他所受到的保护什么能够足够的话，这其实是对于未来的建设。好，所以那时候我看他们那些总统选举的一些政策，然后讲到这个对于小朋友的，对于这个孕妇、新生儿这些的一些福利啊什么，那我都会跟他们讲说，在国家裁员能够负担的情况下，你就要全力去做这件事，因为这个东西不会在你任内看到，但是你会为了三十年后的台湾做事情。对啊，所以小孩子保护是非常重要，
下一代是国家未来的栋梁。
对，其实所以说有时候我会对于现在的政府有一点怨言，就是当你把所有东西都让它变贵了以后，大家不敢生小孩，那不敢生小孩也不会在你任内发生不好的
影响，
对，但是对于三十年后的台湾是很严重的负面影响。但是现在的政客他们看的永远都是两年后的选举，因为我们台湾每两年会有一次大选举，所以每个人看的就是两年后的选举，
怎么样
看太短，
没办法看。
对对对对，但是其实公共建设其实都是要看长远。那你只有一个比较高瞻远瞩的执政党，他才会去往长远去思考。所以我一直对我们现在台湾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大型建设，我们非常久没有大型的公共建设，因为大型的公共建设没有办法炒短线。他没有办法反映在你两年后的选举，
是，
所以很多人就不愿意去做大型的公共建设。所以你看我们以前的什么高速公路啊、核能发电厂啊，然后或是什么海港啊、什么雪隧啊，那个都是三十四十年前的规划。其实我觉得大型建设是一定要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缺电，其实政府一直鼓励大家用电动车要环保，但是很矛盾的，他又是告诉大家我们要赶快烧天然气、烧煤炭来发电，这两个是矛盾的。所以 我一方面补助大家叫大家用电动车，可是我一方面又为了发电又拼命烧煤。其实这脑子有问题，
代表整个国家的能源规划有出现问题。
对啊，对啊，啊！但是我是说，很多事我是往长远去看。因为说啊，今天儿童节，那我要给他一个很好的未来，就是结果我现在做的很多事都是在让他们的未来是辛苦的。那这样就不对。大家在想四月一号要涨电价，那政府就是告诉你啊，你们都不用担心哦，这个用电几度以上才会涨电价，你们不会受影响。但你相信这句话吗？我们买的任何一个东西，从供应链的源头都会涨电价，所以生产商涨电价，仓储涨电价，然后等于仓储成本增加，生产商成本增加，物流成本增加，中盘商成本增加，小盘什么什么都增加了，每一个环节把你加一块钱就好了，每一个环节加1%就好了，到你手上可能多了10%。那你怎么可能不受影响？
对，
所以当政府告诉你说我涨电价你不会受影响，那是骗人的。 那其实是个愚民啦，把大家当笨蛋耍。而且这是，但是就很多人相信而且去维护他，就说哎，对，政府讲的没有错，对吧？所以我看那个馆长说什么什么什么经济部长告诉他什么什么调涨电价，然后他 还会赚大钱，他都说这很瞎。他的标题是什么？涨电价我还赚了40000块，这样
超瞎的。
因为政府他就说什么，你烤面包晚上烤，什么时候烤就好了嘛。
对，他是要晚上烤面包。
然后那个王美花不是说，这个叫跟小吃店说涨电价，但是你们不可以涨物价，
对，
对不对？这个话我那天看到，我也觉得这很瞎。
经济部长说的，
对，我觉得这很瞎。所以我那天上一个人的节目，我就说他要去看一下身心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涨电价怎么可能不调涨物价？涨电价不调涨物价的唯一可能性就是像台电这样，政府不停的拿钱去拨补给他，不然他就破产。
其实这样这些钱最终还是人民来负担的。
啊，本来就是啊，所以我觉得这很好笑啊。他不涨你家的电价，但是实际上你所有的物价全都涨了。
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
这百分之，因为涨不涨电价跟缺不缺电，这是数学问题。
是。
这不是一个信仰的问题，这是数学问题。
不是你说了就是这样。
对，那一个小吃店，你看，我之前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台�湾在蔡英文执政的7年多里面，我们的不动产全国平均涨幅是98%。嗯。那不动产的价格会跟租金会是他们是勾在一起的，它不是脱钩的，
是
大概一般是抓3%左右。好，所以当你房价涨了快一倍，你的租金也会跟着调涨。好，那如果你今天是开小吃店，那我租金调涨，我要不要反映到售价？
要啊。
对
啊，
所以当不动产价格飙涨的时候，你的物价就会飙涨。当电价飙涨的时候，我刚跟你说，就算一颗贡丸好了，它从生产端一直到最后消费者吃到嘴巴里面，它可能经过的，它这个供应链可能经过了10个不同的店家，每一个店家因为涨电价涨1%就好了，那就是到你这边就是涨了10%，所以绝对不可能存在一个世界就是电价涨了物价不用涨，油价涨物价不用涨，这个都骗人的，就是政府在骗你，然后他就拿最末端说，哎，这个几百度以下的都不调涨电费，但是。我们的生活不是只有支付电费，我的生活大部分可能花在房租，那你给我房价涨了，我房租涨，我可能花在吃饭，那我电价涨了，我所有的吃的东西都涨。结果他竟然告诉你，哎，不会受影响。他讲没错啦，你缴电费的那一张电费单不受影响，但是你其他所有东西全部受影响，啊，这是政府不应该的地方，啊，这也是那为什么。儿童节我们讲个这么严肃的问题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就是他们的未来，他们的未来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延伸嘛，对啊，所以你要想清楚你现在在营造个什么样的环境跟世界，就是他们的未来要去承受这个苦果，那你要不要这么做？我觉得要思考到儿童福利，当然就是补助是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就是说现在的政客现在的政府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啊，我就补助这样，但其实补助是最不负责任的一个事，因为他不用花力气，他就是把你们的钱拿来 放到政府的口袋之后呢，再发还给你们，这个是不用经过大脑的。真正该给思考到儿童福利的东西是，你要怎么样给他一个未来？我觉得那才是我们子子系要去思考。那什么叫做给他们一个未来？就是当儿童他会长大，他长大之后，他如果有机会留在一个很富裕的国家，在台湾能够找到工作，然后而且这个工作不会太辛苦，不会太危险，然后养家糊口都没问题，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未来。但是如果你今天营造的未来是他必须以后必须出口到其他国家当劳工，那总是做的最低层的工作，或做的一些相对危险的工作的时候，那这个就不是对小孩子真正好的一个未来。我自己心目中对于这个社会以及对于这些政治家政客们的想法，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对好人更好，对坏人更坏。好，我是菜鸟立委吴宗宪，谢谢大家指教。